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感謝黃牧師俾我有機會今日可以企喺度去講道。今日咧係我第一次喺崇拜當中講道，求主嘅恩典臨在。記得咧喺神學院上面上堂嘅時候咧，上教會歷史課，讀到一位咧德國嘅神學家叫莫特曼，咁咧令到我對佢有好深刻嘅印象。莫特曼咧，佢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目睹自己嘅家鄉漢堡呢笪地方喺空襲嘅行動入邊被炸毀，40,000人當場死亡。經歷身邊嘅朋友被炸到粉身碎骨，佢生平第一次咧呼喊上帝：我個上帝啊，你喺邊度？佢冇辦法去理解點解其他人都死，但係自己卻喺度生存。之後德國戰敗，莫特曼就成為戰俘，他在集中營住了被困3年。在這段艱苦的時間，他不停地尋找答案，他得到一本聖經，他開始認真閱讀。當他讀到詩篇39篇的時候，非常感動，因為他覺得這篇詩篇就好像對著他受傷的心靈去說話，開啟了他的眼目，看到上帝原來是跟那些心碎的人同在。莫特曼从信仰中，他找到盼望，在危机当中他经历信仰，经历上帝是和受苦的人同在。莫特曼在集中营被囚的时候，其实他目睹不少的同胞因为失去生存的盼望而绝望致死。他认为自己其实不是在集中营里面找到上帝，而是确实知道在那里上帝找到他。莫特曼从集中营入边释放翻回自己嘅国家之后，佢深深体会到喺苦难当中，佢要问嘅问题系：我哋应该点样去仰望上帝？之后佢就写咗《盼望神学》。我哋应该如何仰望上帝？这个会唔会系你而家喺呢个时代嘅心声？莫特曼嘅苦难经历，同剛才啱啱所讀嘅《路加福音》17:11-19麻風病人嘅事情好相近。麻風病人都係一群處於苦難絕望嘅人，佢哋又點樣回應當時佢哋身處嘅絕望環境呢？讓我哋咧一齊打開聖經，我哋再一齊讀一次呢節嘅經文，喺新約嘅121页，路加福音17:11-19。新约的页数121页。准备好的一起读。耶稣住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，他进入一个村子，有10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耶稣，老师啊，可怜我们吧！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检查。他们正去的时候，就洁净了。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回答说：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？于是他对那人说：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也地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你说若有2-3个人奉你的名去聚会，你就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亲自以你的话语擦亮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得见你，让我们听得清楚主你自己的教导，与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对你的信心的根基。让我们听了，我们不忘记，我们听了，我们跟从。主，你就是那位信实不变的神， 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份的盼望。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听到的时间。主，求主你亲自帮助。祈祷奉耶稣的圣名字而求，阿们。今天的讲题是共苦同呼而信感恩。共苦同呼是经文中十个麻风病人当时的处境。共苦是指十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他们一同经历自己被亲族社会遗弃的痛苦，弃置在撒玛利亚加利利边界的一个村庄。同呼其实是指在这个绝望的困境，他们看见耶稣，于是同心大声地呼求耶稣，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。古代其实麻风病是不治之症，人是不可以靠自己医好麻风病。这十个麻风病人一生都要经历三方面的痛苦。第一就是肉体上面的痛苦，麻风病是令皮肤逐渐变白，然后出现一粒粒的肿瘤，那些肿瘤会流脓，会腐烂，他们的肢体会变形扭曲，细菌侵袭了病人的神经系统，令到病者会慢慢失去痛的感觉，即使被火烧或者被石头抌，他们都不会觉得痛。甚至有麻风病人，他如果半夜被老鼠咬甩了个手指，他们都没有知觉，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。虽然麻风病人是不会立刻死，但是细菌侵袭他们身体的时候，令到他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软弱，结果都是等候肉体的死亡。第二方面的痛苦是精神上面的痛苦，因为麻风病是不洁症，所以旧约的律法他们规定病人只可以住在城外，他们必须跟其他人隔绝，他们不可以跟家人同住，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。当正常的人接触了麻风病人之后就会成为不洁，所以有人经过的时候，他们至少跟那个人要保持六尺的距离，六尺的距离大约是四至五张凳的左右，然后在远处很大声，一面走一面大声地说不洁了，不洁症了，提醒那些人其实要远离他们，避免将这些不洁症传染给其他人。所以其实那些病人在地理上面，在社交上面，他们都跟人是完全隔绝，他们被视为活的死人。麻风病虽然令到人没有痛的感觉，但他们的心灵却会在痛苦的当中。第三方面的痛是灵性上面的痛苦。麻风病人在礼仪上面因为被视为不洁，所以是不可以入圣殿献祭，要跟上帝完全隔绝，失去天国的盼望。而且当时的人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个病，是因为他们犯罪遭受到神的惩罚，所以麻风病人是被视为罪人，遭人歧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那十个麻风病人就是处于这个境况，他们被迫跟家人分开，住在村庄另外一个地方，过着一些绝望的生活。这十个麻风病人里面其实是有犹太人同埋撒瑪利亞人，同佢哋係因為同樣嘅病，所以走埋一齊。其實正常冇病嘅時候猶太人同埋撒瑪利亞人咧，佢哋係不相往來，甚至係彼此鄙視對方。因為其實撒瑪利亞人佢哋喺宗教上面係偏離猶太人嘅習俗，而且喺種族上面混雜咗血統，所以受到猶太人嘅厭惡。而撒瑪利亞人就是一個被猶太人鄙視棄絕的群體，但是在苦難的面前，一切的分歧似乎都無關重要。在麻風的詛咒下面，他們不再分是猶太人還是撒瑪利亞人，也都不分是男還是女，他們生活在一起，彼此的幫助，因為這個病已經將他們從所屬的群體隔绝，所以他们需要一起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支持，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。麻风成为他们的共通语言，医治就是这一班人共同的梦想。 在过去一年的神学生涯，令我明白到在一个朝夕相对的群体里面，有一个共通的想法是非常之重要。在学校读书，大家都很想毕业，又即是学院要求就我们要准时交功课。我记得第一个学期最有压力的呢，就是借不到书，就做功课很有困难。图书馆其实我们的图书馆藏书量很多，但是呢每一本书都只是有一本。于是呢第二个学期我就提高召集的效率，差不多头几个礼拜就是借书。但是就算一早借书都好，总是有些书被其他同学呢早了一步借走了。在一次早会里面，神学院的院长他分享到，在见道里面学习最大的学习就是靠主的恩典。孤军作战必死必败，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彼此同心。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，我们需要的只有神。同学听到我们都很感动，后来大家自发地一起温习，还将借到的书放上群组上面，告诉对方听谁需要借书，就知道图书馆没有可以找谁。大家还一起网购教科书，一起做分享做论文的资料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学习怎样跟神和人一起并肩作战。苦难困难其实不是最可怕，最可怕是大家只是顾眼前的苦难，被眼前的苦去遮蔽，结果好像俗语所说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各家自扫门前雪。但是其实不要忘记，苦难困难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共通的语言，走在一起并肩作战。虽然有一班同自己一起同甘共苦的人走在一起，可以彼此支持，但是不表示我们都很甘愿继续停留在这个困局，在这个绝望的环境当中。就正如好像这十个因为苦难走在一起的麻风病人一样，他们仍然不断去寻找出路，很想离开这个绝望的境况，谁可以帮到他们呢？有一天他们看到平日人烟绝迹的村庄外面，竟然看到一个身影，原来就是耶稣。他们怎知道那是耶稣？因为其实他们没有放弃自己得医治的机会，他们不断去行乞的时候，他们去听到很多人都在议论耶稣的事迹，之前医治瞎眼的，又医治一个大麻风病人。于是他们知道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。十个大麻风病人，他们见到耶稣，他们耶稣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在那里，他们就对耶稣高声大叫，说：耶稣夫子啊，老师啊，可怜我们。其实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本来是世仇，但他们十个人同病相怜，他们团结一起，就同声去呼求耶稣。他们声称耶稣是老师，其实就知道，其实当时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位有能力医治的老师或者是先知，但仍未知道耶稣是神儿子的真正身份。虽然他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还是会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。其实我们向主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得蒙应允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识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，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和他那份的恩典。早前上个礼拜学校有全校的祈祷日，我同一班识了一年都不够的小组同学一起祈祷。我们一同为社会、为学习的压力、为家人的病患，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感受，彼此流泪代祷，互相支持，心里面感受到能够在主里面建立这种情谊，这种关系非常难得。祈祷之后，虽然担忧的挂心的事仍然是存在，充满压力的学习环境是仍然没有改变，但心里面就多了一份平安和对上帝的信靠，知道上帝仍然掌管， 上帝仍然看顾。鼓励大家，你们都参加教会的祈祷会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同心仰望上帝，彼此的支持守望。圣经上面讲，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。你最近呼求主，向主迫切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呢？如果主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是不是仍然去相信倚靠祂呢？我们回到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听了大麻风病人的呼求，看见他们就直接叫他们将身体给祭司检查。当麻风病人他起行的时候，他们就得洁净。换句话说，其实耶稣叫那十个大麻风病人将身体给祭司检查的时候，麻风病还是未好，但是当他们顺从耶稣的吩咐起程去找祭司的时候，就在找祭司的途中，麻风病就好了。若然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不行，又或者行下我继续去行去找祭司，他们就不会好。唯有当他们愿意去继续用信心去行前面的路，听主的说话，病就得医治。在当时耶稣的年代，其实将身体给祭司去检查，对麻风病人恢复融入社会是非常之重要。对一个麻风病人来说，没有其他的东西比在宗教上面得到认同融入社会更加宝贵。但是这十个麻风病人里面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没有去找祭司，他发现自己好了，没了麻风病了，他竟然没有去找祭司恢复他社会的地位，反而回来去归荣耀给神。这个就是整件事核心信息的开始。归荣耀给神这个举动其实是当时很特别，表明这个人其实承认耶稣是神，或者是神的代表。这位撒玛利亚人大声地归荣耀给神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，形成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感谢他，感谢耶稣，其实在新约里面包含着敬拜的意思。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更加是指这个人其实他是跪拜主耶稣，他对耶稣的恩典是代表着他以耶稣为上帝。一个本来原先不认识耶稣，以为耶稣是老师的人，他现在看到耶稣就是他生命的主，是神。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一发现自己痊愈，他回来俯拜耶稣。由此可见，其实他将感谢主这件事是放在第一位，他认为应该尊重神，将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。他明白在人生的绝望低谷的时候，只有耶稣可以给他一个再生的机会。四年前，我和一班同学去泰国曼谷短宣，当地的宣教士每一日都车我们去不同的地点去服侍。每次开车之前，或者完成了一日的行程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宣教士都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，就是在车上和我们一起祈祷。这个举动令到我很不习惯，我不知道这里在座有多少人驾车。不习惯是因为在香港，其实一上车就立刻开车，关车门关得慢一点，都好像觉得自己动作很慢一样。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刻下车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完全没有想过要在车上祈祷和感恩。宣教士这个祈祷的举动令到我深刻感受到，原来他对上帝的信靠。上车下车之后，他不是赶着做自己的事，而是祈祷感恩，将神放在优先和重要的地位。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将感恩感谢耶稣放在优先和重要的地位，以致他不理自己是否应该拿到祭司的确认恢复 社会的身份地位先，而是先去见耶稣，表达感谢。耶稣对这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，他说：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其实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对撒玛利亚人来说是有两种很重大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指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信是超越其他九位麻风病人。十个麻风病人一开始见到耶稣去高呼耶稣说可怜他们的时候，可能其实都是带有半点碰运气的心态。他们听闻耶稣曾经医好过人，现在见到他，不如就试一下吧，可能有被医好的机会。因此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呼求耶稣，其实不是完全基于他们对耶稣有信心。但是 当撒玛利亚人他发现自己被医好的时候，而回转头去感激感谢这位耶稣，这个感谢的行动就证明他认定医治他的耶稣就是上帝。他心里面很明白，如果不是神，其实没有人可以医得好这个病。于是他觉得这位耶稣是配受敬拜的那位。祭司其实是当时耶稣社会上面最具权威的人士，去见祭司其实帮助他恢复社会和群体之中的身份。但是撒玛利亚人没去见祭司，反而回来来到耶稣那里去敬拜感谢他，其实是证明撒玛利亚人看耶稣为他最主要的施恩主，而不是那位可以令他恢复社会身份的祭司。这个行动展示了对神真正的信心。换言之，就是真正的信心其实在无论在任何的权威制度底下，仍然来到承认耶稣是胜于一切的主。第二个意义指出撒玛利亚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得到重新的建立。其实患大麻风病人，他不单止身体有缺残缺，而且也都被社会视为不洁，不是得到神喜悦的人。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社会，即使麻风病人得到医治，他要抬起头来到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容易，现在都是这样。曾经听过去国内探访麻风村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分享在麻风村里面见到有几个其实已经好翻的长者，他们住在麻风村里面，但是他们没有离开麻风村，仍然住在麻风村里面。于是他们很关心为什么不回家呢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回家，他们不是不想跟自己的子孙一起住，只是怕其他隔离邻舍说他们闲话，令到他们家人没面。可想而知，其实这种病对人的心灵是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因此耶稣他不单只是医治他的身体，而且还要重建他们的形象和尊严。其实医治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修补破碎的心灵和自我形象。你的信救了你，是耶稣医治之后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句说话。耶稣其实医治好麻风病人，他可以直接地说耶稣怜悯了你，又或者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我医好了你。但耶稣没有这样做，反而他刻意强调这个是出于撒玛利亚人你自己的信心，是你的信救了你，公开宣告撒玛利亚人蒙恩是因为他自己的信心。一个被歧视心灵破碎的人，在耶稣的眼中却看为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，并且因为信心而得到神的怜悯。在耶稣的宣告里面，这个病人不是一个可怜人，而是一个信心的强者。我们反思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是扮演一个可怜人的角色，定是一个信心的强者，相信上帝。在我们向上帝的祷告里面， 我哋系咪净系求上帝帮我哋完成呢一个，达成嗰个？结果我哋样样都顺利嘅时候，我哋就唔知道祈祷要祈乜嘢，甚至索性喺安逸嘅时候，我哋就索性连祈祷都悭翻。又或者我哋去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系祈祷一段时间唔见到事情有改变，环境依旧嘅时候，我哋就灰心，我哋甚至放弃，唔想再祈祷。盼望我们都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，成为信心的强者，即使眼前的状况不是我们预期的顺利，仍然坚持对上帝的信靠。最后分享一个属灵的伟人的故事，就是德兰修女。不知道在座有哪几个听过德兰修女呢？在德兰修女身上呢，我看到她对上帝那份的坚持和信靠。在1946年，德兰修女她就被上帝呼召要献身服侍加尔各答的贫穷人。她每一天都在街上面去将一些被人遗弃、得不到爱和没有人照顾的病人带回仁爱之家，照料他们，让他们得回人的尊严。当地人都称德兰修女为加尔各答的天使。在1979年的时候，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德兰修女她谦卑的服侍，对贫穷人的委身其实感动了很多人。但是其实在德兰修女她心灵的深处，她很坦诚地分享在加尔各答服侍那50多年，她的心灵世界其实是一片黑暗。这个黑暗不是指她心灵上面的污秽，而是他在心灵当中看不到上帝，他感到很孤单和痛苦。德兰修女形容自己是一个代表灰暗的天使，长期缺席天堂，为地球上面活着黑暗的人去点灯。他明白正是因为他经历到这个心灵的黑暗，以致他能够成为服侍住在黑暗中那些人的力量。纵使德兰修女她心灵看不到上帝，但她仍然坚持上帝一开始给她的呼召，一生去见证这一份的信仰。我们应该怎样去仰望上帝？这个其实是历世历代对上帝认真的信徒都会问的问题。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问，当我们称耶稣为王为主的时候，无论在任何境况，愿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是在掌权，让我们都学习撒玛利亚人的生命，成为信心的强者，甚至超越撒玛利亚人那份的信，即使处于困难绝望当中，仍然活出那份信仰的生命力，信靠上帝，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掌管历史的主，也是我们唯一依靠顺服的对象。求主继续看顾怜悯我们软弱的生命。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施恩主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。